园林刚刚觉醒的时候，从哪些方面注意能更好呵护园林的成长？
园林啊？
对。
啊。你知道园林在哪里啊？园林，你记住一句话，啊，一个人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孔老夫子讲的，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良心都比较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是等到他越变啊，人越来越长大了，他慢慢的因为受五欲六尘的污染，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有贪嗔痴了。所以不如小时候，所以小时候就是很干净，就是我们说可以说它是园林。其实园林是什么？是没有受过污染的本性，就是叫园林。那么你的问题是园林是什么？
从哪些方面能够更好的呵护园林的成长
啊？那就不要去沾染污染的东西啊，不跟坏人交朋友，不要去贪，不要去嗔，不要吃，对不对啊？不做傻事，不去恨人家啊，不要去什么都要，你这个人就能够保持园林的干净了吗？对不对啊？那为什么很多小和尚从小生出来就让他在庙里啊，他不接触社会？师父讲一个，曾经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？一个小和尚他什么都不懂，他从小在庙里啊，他出家了，他觉得很开心，但是他的叔叔很有钱，因为小和尚的爸爸妈妈都过世了，从小在庙里，他的叔叔很有钱，之后就跑到庙里说，一看小和尚，哎呀，这个侄子啊这么可怜啊，哎呀，我的侄子啊，来来来，硬要把他抱出去啊，把他抱出去啊，抱出去说，那这小和尚他也不懂的，他从小就生长在庙里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好，叔叔好像觉得对不起自己兄弟，把这个那个侄子就抱到家里去了，有阿姨照顾，哎呀，房间是，哎呀，豪华的大厅啊，豪华的床啊，家里靠海边，什么都看得见。结果这个叔叔跟他家里人说，你们好好照顾他啊，啊，我出差两个星期，回来之后啊，我再回来。好，两星期回来之后跟这个小和尚说了，小侄子啊，你在这里怎么样啊过的？那小侄子说什么？这里的庙比我的那个庙大。嗯，然后又问他了，那你还有什么感受啊住在这里啊？嗯，我觉得因为人家都是落地窗嘛，都是太这里的阳光比我们庙里的阳光要晒进来的多，因为他脑子里他没有人间的物欲，他只有庙和他的佛光在他的心中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样，他不会去受到五欲六尘的污染，所以他还是很干净。所以一个人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啊这个园林的干净，就是不要去沾染那些人间的污浊恶气。
感恩师父。
请问师父，我们和菩萨祈求是否也是一种因果呢？是不是有时候即使菩萨什么都知道了，但佛菩萨不动因果，只有我们和菩萨祈求才有了一个新的因果，这样菩萨才能更容易地帮助到我们了呢？
首先你问的这个问题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有因必有果，做任何事情都会产生因果，所以你这个问题是成立的。我们跟菩萨因为上辈子的缘分，所以我们这辈子才会信佛，才会学佛，对不对啊？算不算因果啊？那么我们这辈子继续求观世音菩萨，求我们的佛陀，是不是继续我们的因果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。
哎，好了，这就是因果。菩萨不动因果，菩萨不帮你，不是亲自来把种下的西瓜来给你，而是教你怎么样选土壤，怎么样放种子，怎么样浇水，怎么样晒太阳施肥，是教你怎么样做，是这个不动你的因果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所以你已经形成了因果了，菩萨不动，但是在你改变当中，在你不断的制造因的当中，菩萨帮你教你怎么样不要种恶因，怎么样应该保持种善因，是这个。实际上等到你果长出来的时候，你说说看，菩萨不是动了改变了你的因果了吗？ 但是不是他亲自帮你已经成熟的果来改，而是在你的因上起的作用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说过，自己做错的事情不能到处说，因为小鬼听见，这个业障就不容易消掉了。那么有同修在法会分享的时候忏悔自己曾经做错的很多事情，这个分享稿之后又被转发了很多次，很多人看见，和刚才提到师父说的情况一样吗？也会造成业障不容易消掉的后果吗？如果是，应该怎样补救呢？
啊，这个是啊陷阱题啊告诉你，师父讲这个话肯定是针对某一个个案，不是针对所有的人的。你要记住，一个人比方说自己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了，对不对啊？比方说已经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了，要忏悔。忏悔什么？跟菩萨去忏悔，自己下次不造就可以了，不造这个因，不造这个业就可以了。并不是说叫你说哎呀我不跟菩萨讲，一定要讲，菩萨会不知道吗？天地鬼神都知道，你只要在人间做的任何因一定会有果报出来。听得懂吗？能够大胆的把自己做的错事情讲出来，实际上就是在消你的业啊。怎么把坏事不要讲啊？不是说到处去讲，而是应该讲跟谁讲的问题，跟菩萨讲，跟自己的内心的佛性讲，改变自己，就不要再去跟人家讲了。我知错了，菩萨，我知错了，我念礼佛了，我再也不做了。那你已经改变了，你到处再去跟人家讲干嘛？
好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
有个同修，他一直帮他的姐姐与他的孩子，供他的孩子读书，孩子大学毕业后帮他在海外做生意，可是一直做得不好，孩子回国后在海外的女朋友分手，导致孩子跳楼自杀。同修很疼这个孩子与他的家人，这个责任是同修的责任吗？同修很内疚后悔，姐姐想要重新要一个孩子，同修心疼姐姐年龄大了不同意，请问同修该如何帮姐姐？同修问这个自杀的孩子，如同修不帮他去海外，他会自杀吗？感恩师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，对不起。
没关系，只要能救人，你叫我弟子我都不怕。这个卢军宏弟子现在回答你问题。首先呢，你这个问题呢问来问去呢搞不清楚，自杀搞了两次啊，这个那个搞了好多次，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已经死掉了。他姐姐呢现在非常内疚，他的妹
同修为他的姐姐孩子内疚，因为同修帮姐姐的孩子到海外投资做生意，导致孩子
是同修出钱让他姐姐的孩子出去的。
对
啊，好了，出去嘛就出去了，到了国外你以为那么容易的？所以到了国外知道祖国好啊，你知道到了国外啊，真的，你要谁把你当人啊？你没有种族歧视的，你开玩笑了。所以海外的游子更想念自己的国家，你把孩子送出去又没人管，不好的西方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全学到身上了，想不通啊，忧郁啊，好了，自杀了。要念经的，问题就出在你这个同修帮了姐姐的儿子出去，那姐姐肯定也求他的，哎呀妹妹啊，你给我点钱啊，帮帮这个侄子啊，一定要出去啊，肯定的嘛，这种事情出了内疚是肯定的，那么帮他念念经啦，超度超度啦，只能这样啊。
但是同修就是感觉到如果他不帮他的侄子去海外的话，他会不会不自杀呢？
你说呢？ 你叫他去算算命，叫姐姐现在不要说他孩子死了，去算命看看他这个儿子这个时候有没有这个一个劫，死的劫，很简单的，这都是缘分。不帮他了，不帮他一个人，我告诉你的命定死了就是定死了，你只有学佛人能够改变，不学佛你就照命走了，所以有什么好难过的，不行吗？不行吗？就自己再好好念经啊，自己帮他超度啊，让姐姐通过这个事情好好的改变自己啊，然后生得出门再生一个，生不出门就不要了。
感恩师父。
这么简单的问题啊。
有佛学书中讲，如果家中的对家中的小辈关心大过长辈，甚至溺爱小辈，不孝顺老人长辈，那么小辈一定会很难调教，或者不顺利，甚至生病或者倒霉。嗯，在现代家庭中，很多都是恶缘善缘交加，一些家庭很容易只关注小辈而忽视或者不孝顺长辈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除了念解结咒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扭转这种局面呢？
首先你不要去相信那么多，记住了，第一要孝顺，第二不要对小孩过分的溺爱。
嗯，
这么简单，被你什么背啊什么背啊，讲了这么多。孝顺，学佛人必须要孝顺父母啊，对孩子不要过分的溺爱，好好的替他念经，一切都能化解。结束。
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经常听到录音里讲某师兄的莲花掉下来了，除了几个很大的原因，比如敛财邪淫，如果是懈怠的原因，怎样的懈怠程度会造成自己的莲花掉落呢？如果是生病很长时间念不了经，或者清明中元等时节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业障爆发等等，念不动经了或者不想念了，是不是也不自主的算是懈怠而影响到莲花呢？不念经多长时间会伤到莲花？
记住了，如果你犯邪淫啊，包括你敛财啊，这些大的事情很快就掉下来。如果你懈怠掉得很慢，它是枯萎枯萎枯萎，你一直真的到了后来不好好念了，真的有问题了，它就慢慢才会掉下来。所以它概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要是真的身体不好念不动，但是你心里还想念，你哪怕念一句观世音菩萨保佑我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个念和你不想念那是两个概念，不想念的容易掉下来，想念念不动的不会掉下来，明白了吗？
好，知道了，感恩师父。
一位师兄近日里做梦，梦到自己的功德果有西瓜那么大，他半梦半醒之间问自己，功德果可以吃吗？然后醒来就查遍了以前师父的所有开示，发现师父没有提及到功德果三个字，恭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什么是功德果，它的作用是什么？
功德果就是做了很多功德之后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成果，就叫功德果。功德果的作用就是记载你的功德，所以这个功德是不能吃的，所以他想吃就醒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师父在白话佛法第十册中提到，如果我们想修成无碍，心中没有任何阻碍，不受六道轮回之苦，就要在今世珍惜因缘，珍惜佛缘，珍惜人缘，珍惜各方面的缘分，我们才不会沦落到六道之中，才不会在下一辈子继续我们因缘的延续。恭请师父慈悲开示，为什么只有珍惜因缘、佛缘、人缘、 珍惜各方面缘分，才不会落到六道之中。
首先你要记住了，珍惜是什么？珍惜就是能够啊拥有啊，一个人珍惜什么了就拥有什么了。我珍惜儿子了，儿子你就跟着你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珍惜自己家庭了，那么家庭就保住了。你珍惜佛法了，佛法就在你心中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你现在珍惜这么多的佛友对你的爱，那你就跟着他们一起修心了。你想想看，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啊？你在人间都能够珍惜，在人间就得到非常圆满的果位了，所以珍惜就能够修得越来越好，就能够到天上去，就能够修成自己的一个佛道。珍惜了佛法了，你不就拥有了佛法了吗？
母同修修学心灵法门，并积极出来弘法，他的孝顺女儿都很支持，但当该同修表示要吃全素时，女儿却极力反对，认为会缺乏营养。请问师父，这属于母女间的冤结，还是该同修的业障所为？或者两者都是，或者该如何化解？
不是冤结，那是缺少理解。好好念念姐姐咒就好了，还冤结的。女儿说，妈妈你是营养不够啊。妈妈妈说，冤结，不理解，听得懂吗？说明这女儿还是很爱妈妈的，跟她好好讲嘛，女儿妈妈会有营养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全世界有多少人吃素啊？对不对啊？有上亿人在吃素呢，还有包括很多西人叫 vegan， 他们连动物的皮包皮鞋都不穿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们都营养不良吗？到医院去查查看，死掉的全是吃素的吗？
感恩师父慈悲，
让他多多了解嘛就好了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父娶双方，一方努力精进修行，一方不修，修的一方对夫妻生活已经没有兴趣，另一方却有强烈的需求，就为这事双方矛盾很深。修行的一方已努力为对方念经，甚至给功德化解，但还是解决不了。请问师父，有没有更好的妙法来化解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种也有妙法的？这个妙法很难的，师父告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夫妻两个修心一定要看机会的，因为没有丈夫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修得太快，那就开始有矛盾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只能帮助他一起修，一起修，你才会避开这个矛盾。那人当然了，你修得好的人当然境界高了，那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了，对不对啦？很脏的呀。那你境界高的人你当然不喜欢了，那他怎么办啦？所以我告诉你，那只能让他，你因为现在不是出家人呢，你现在为了维持这个家你怎么办呢？你开悟开得太快也没办法了。
感恩师父。
你这种事情叫我有什么办法了？要境界要一起提高的呀，你说师父讲对不对吧？
对，
哈哈哈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为什么大家都有同样的手机，有的可以拍莲花和曼陀罗花，有的什么也拍不到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开始了还开这种事啊？曼陀罗花为什么有的人眼睛能够看得见菩萨，有的人眼睛看不见了？听得懂吗？有的手机啊正好这个角度拍到的呢，你不要去执着这些东西，心中有曼陀罗花，心中有莲花，你还要人家拍吗？你心中就有菩萨，你还怕什么？还要拍这个花干嘛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有师兄在菜市场买鱼，故意把往生咒留在菜市场念，想超度那里的小灵性，这样可以吗？
如果思念的小房子里面的往生咒超度了，
谁念？留在那里，那里是谁在念？
同修念。
他自己有一把往生咒小本子留在这个卖鱼的地方。
不是，他故意把往生咒就是在那个就是菜市里面超市里面念。
怎么念啊？就是在那里念往生咒，对不啦？
对。
我看你脑子有点小问题的，讲话都讲不清楚，思维混乱。学佛人要开智慧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念念心经，每天念几遍啊？
70遍。
70遍还念成这样啊？一定有漏了。
这个是同修的问题。
不是同修问题，你替人家问出来问题，都有问题。你现在讲话不清楚，听得懂吗？你的思维不清楚啊，啊？
嗯，他的意思说就是他想超度那里的小灵性，这样可以吗？
就是说他没有把什么留在那里。你说什么留在那里？就走到菜市场，他在不停的念往生咒。
对。
那你叫他在火葬场不停的去念往生咒好了，傻的不得了。你能救掉几个人呐？你能救掉几个亡魂呐？开玩笑了，就像做水陆法会一样的。台长看到一次水陆法会，我有一次去看，超度的人200-300人已经够多了吧？鬼来了几万呢，吓死人了！你超度得了吗？你这么多的死鱼在那个市场上，你跑过去念往生咒，你在那里念？你跑到那这里，跑到那里念，你抄不走的。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
70遍。
感恩师父。
同修家里想设佛台，打算设佛台的那间房，养的小狗之前是住在那间房，设佛台后，把狗屋移到别处去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在那间房设佛台如理如法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小狗还在不在啦？他没说。
不好意思，没有说。
你就跟他讲，如果要变成专门供菩萨的房间，就是要让狗不能经常进去了，听得懂吗？而且要在变成佛台之前要全部打扫，要重新油漆，弄干净，地毯要换掉，因为狗非常脏，它是畜生道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以后这间房间因为狗很熟悉，它动不动就要进去，回到这就不好了，所以要不能让狗进去，或者最好狗没了或者送给人家了，听得懂吗？
好的，知道的。
知道了。
原来做佛塔的房间可以让出来做婚房吗？佛塔另外安置，请师父。
什么叫婚房啊？
他结婚的房间。
婚结婚啊，结婚了啊，变成婚房了。我以为房间要分掉呢啊。
请师父慈悲开始。
这个不是太好。已经做过佛堂的话，不能最好不要结婚。
好的，地址转告他，感恩师父。
再差的房间都没关系，也不能用这个房间，因为菩萨待过的房间不是太尊敬。
好的，知道。
明白了吗？
知道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。